家人们平安，我们已经进入到感恩的季节，在这里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自从进入到5786年，帷幕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感动，若我们要向神献上最真实的感谢，那么没有什么比生命的故事更能够让人看见神的恩典。于是从这个感恩节季节开始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日子一起见证许多生命的故事。今天感恩节的见证是来自一位玛利亚姐妹的生命见证系列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故事，而是一段从黑暗深井里面开始，却由神亲手拉起重建恢复的旅程。我们选择以这个系列开始，是因为神从至暗的深井中翻转生命，实在值得我们大大的感恩。就从这一周，每周四我们都会刊出玛利亚姐妹一段段从眼泪里盛开，一段段被神重新书写的人生，一共8周。这是一个神从心灵深井重建的恩典旅程。当我开始邀请他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一口气就答应了，但是他那些以为早已经封尘的伤口，在写作时被再次揭开。有好几次他写到流泪不止，甚至无法继续，因为那是他生命中最深处的疼痛。帷幕鼓励他，也为他祷告，求神持续医治与更新。他说他曾以为自己已经得医治了，但在整理生命书写故事的时刻，他又再一次经历了更深更真实的医治。而这正是神的做工方式，他不是让我们遗忘，而是让我们坦然面对。他不是让我们掩盖逃避，而是要触摸伤口，真实医治。第一篇的故事是玛利亚姐妹生命最黑暗的起点，如同在深井般的日子，而神拉着她的手走入那个心灵深井，把她提起来，重新建造，重新定义，重新赋予生命。我邀请所有的帷幕家人，我们一起听，一起陪伴，一起见证。当人跌到最深的井底，神照样能够伸手下去把它捡回来。愿这系列带来医治，带来盼望，也让你能够在这个感恩节说一句：主啊，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深井里动了大功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。
各位帷幕的家人们平安，我是玛利亚。这次受邀来做一个系列的生命见证，愿我的见证可以激励大家，无论你曾经历了什么，上帝依然会给你重来一次并活出丰盛生命的机会。高尔基的作品《童年》，想必大家都听过或者读过。我的人生也是从一个苦难的童年开始。我从小在姥姥姥爷家长大，因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，跟母亲聚少离多，约莫在我2-3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。原因是母亲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多次住院看病并没有治好，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。一个年幼的孩子，一个没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，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剧本开场。曾经我的家人想让父亲把我带走，但是这样 母亲就活不下去了。当时我的三舅及舅妈也没有同意，他们说如果没有人养我，他们养。我的家人也曾想让大伯领养我，但是大伯家不富裕，人口也多，领养的想法也告终，最后就是我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。我记得一个夏天傍晚，夕阳下母亲干完活带着我回家，姥姥很心疼，觉得我们很可怜。但是妈妈说她觉得跟我在一起过日子很有心劲儿。回头想想，我姥爷其实可以让我父亲一辈子留在这个家拖着他，因为抛弃年幼的孩子和生病的老婆，身份还是个军人，去到哪里打官司他都没有立脚的道理。但是姥爷却放手，给了我父亲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。后面他再婚也生了一个女儿，父亲没给什么抚养费，据说当时给了几个可以造房子的木头，然后就十几年杳无音讯。我想象过无数次电视剧里的情节，当我出人头地，父亲前来相认的时候，我会说出一大堆硬气的话，然后抛下他懊悔的脸庞，扬长而去。但是，这只存在在电视剧里，真实的情况是，离婚后的他回来家乡很多次，虽然距离我家只有30分钟的车程，他却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。似乎他的世界没有了我的存在。我从小就在妈妈的严密监控下长大，几乎寸步不离，上厕所她也是要跟着的，像守护眼珠般紧紧看顾我，生怕我受到任何伤害。我的表姐表妹曾经为了让我逃离母亲的监控带我逃跑，最终没能跑过一个母亲的爱和坚持。而这一份对我舍己的爱，也让曾经多次想要自杀的妈妈选择活下来。比较为难的是上学，她总是在班级的门口站着，我的班级教室门必须一直开着，可想而知年少的我要面对多少白眼和指指点点。但是当时的我好像没有那么在意，因为我学习成绩非常好，我所在的班级老师很照顾我。只是有时候母亲会待在操场，尤其是在下雪天，老师会让我去叫我妈妈进教室。在黑龙江零下20多度的冬天，操场里有一个雪人，我知道母亲一定又听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召唤，精神分裂会幻听，让他必须站在操场而不是有暖气的教室里。他一站就是9年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每天跟着我一起上学，中午放学给我做饭，然后下午再一起上学。在我记忆里，自小就体弱多病，只要流行什么病我都会被传染上。还记得我有一次得了甲型肝炎，而家里卡上只有1000多块钱，但治病就要花上几百块。母亲就坐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门口放声大哭。所以我很怕自己生病，有时候即使高烧到40度依然会想到学校去上学。年幼加上成长环境的压抑和无奈，初中的我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常睡不着觉。母亲就安静地陪在我旁边，然后到时间叫我出发。即便常一夜没睡，中考我还是考了全县城的2名。高中我一直是校园的榜首，也是高考状元，没有悬念地进入了一所985大学读书。 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我学习这么好？我的大姨回答说，要不你们也离婚，给孩子创造个环境试试。我生长在一个大家族，姥姥姥爷和舅舅们都对我很好，可能是因为我又乖又让人心疼吧。最疼爱我的应属小舅，每年过年他都会偷偷给我500块压岁钱，在90年代，其他孩子他就只给200块。小舅是母亲的亲弟弟，在他得知母亲生病时，就在医院哭到不能自已。后面母亲反复住院，也是他开车带母亲去医院。大舅则是最早经商且经济实力较强的，大舅妈每月给姥爷的抚养费中会拨出一部分来给我和母亲。不幸的是，大舅妈和小舅都英年早逝，在我大学期间都相继离开了我。我大姨家的孩子们会嫉妒我是在姥爷家庇护长大的，总抢着说那是他们的姥姥姥爷。大姨有时候会对母亲咄咄逼人，他们总喜欢在我面前谈论母亲的不是，还会说我妈的病是装的。三姨会让母亲帮他们家洗衣服，洗一盆衣服给5块钱，但是里面有很多衣服都很脏很脏，甚至内裤都长了蛆。我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，曾有一次母亲给我买了一串烧烤，三姨便去姥姥家说三道四。三舅是美术老师，上学期间给了我很多的帮助。高中时母亲终于不再到学校站着，这也是三舅用吓唬才奏效的。高考之后，他帮我跟教委申请了一笔助学金，使我上大学得到了国家的资助。只是三舅家的表妹娇惯，不好相处，我必须对他一直隐忍。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，不知他是如何跟三舅说的，以至于有一阵子三舅和三舅妈都不理我了。对于家族的这些帮助，在我心里形成了很大的负担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虽心怀感恩，但是感觉这些都太重了，我不想是被帮助的那个人。大家族意味着有时候姥爷会因为需要摆平很多关系，只能选择牺牲母亲。有一次母亲在为一家人做晚饭，不知道为了什么跟怀孕的小舅妈产生了口角，最后姥爷把母亲打了一顿，还把我们赶回了家。我记得那个冬夜格外的寒冷，回到冰冷的家，母亲边哭边开始劈柴生火点炉子做饭。母亲被姥爷打得痛哭口吐白沫的样子，始终都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。在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再去姥爷家。后来姥爷跟我道歉说那不是针对我，可是他不知道，就算所有人都觉得我的妈妈有问题，那也是唯一用尽全力保护我和爱我的妈妈。在我眼中，我的妈妈有很多优点，她总是觉得我很棒，也从不吝惜赞美我。如果有人在她面前说自己的孩子好，她就会说我家女儿最行，学习好，长得好，啥都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从没有批评过父亲，或者说过任何负面的话。感谢主，他没有在我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。姥爷脑溢血后偏瘫卧床9年，母亲在两老身边服侍了10年，这个最让他们放心不下的女儿，却是最孝顺的。姥姥姥爷都是母亲送终的。有一句诗歌的歌词写道，别忘了天上有双眼睛看顾你的每一份悲伤。小时候虽然不认识上帝，但是回顾一切，原来上帝都在，他是孤儿寡妇的神，这是真的。虽然生活艰难，但是我和妈妈从来没有吃不上饭。我并不想渲染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， 阴影一定有，但是在神里面有医治的能力。写出这些很不容易，此刻虽然泪流满面，但是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。我终于可以不再反复陈述自己的苦难，而是勇敢见证神在我身上的医治。医治释放不一定一次就能完成，奔向自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有时候以为自己饶恕了，以为自己被医治了，也可能只是把那些伤痛放进心里最深处，不碰不想，以为没事了。多次跟随微牧的心灵医治之旅，尤其是最近的21天医治之旅，这次的深度医治让我再一次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回顾过往，神的医治一直在进行。一，神无条件的爱挪走了我孤儿的心。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的伴侣，总是问他，你爱我吗？我在内心竖起高墙防止自己受伤，我的内心誓言是要自立，只能相信自己，因为没人靠得住。总是怕自己不够，因此我给不出去爱，因为自己缺的太多。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，要靠外在表现一直做做做，仿佛停下来就很不习惯。我认同我表姐说的，自己被爸爸重新接纳和爱，是因为我学习好，有出息，还在大城市，这爱始终是有条件的。孤儿的心让我过得很苦。信主之后，我不断地被天父的爱温暖，我的生命犹如7零8落的碎片，被一片一片地捡起来，擦拭、拼凑和缠裹。那些生命的裂痕不再是伤痛，而是荣耀的见证。我深深知道，我是上帝的宝贝，不是孤儿。上帝看顾我，永不离弃我。我不是没人管而需要自己给自己争取资源的孤儿。耶稣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是被重价买赎回来的，因此我的价值不是由外在表现所定义的。在教会大家庭里，我接受爱也给出爱，我心里的高墙不再疏离，姐妹们成为我最宝贵的家人。当我每天被神的爱充满，甚至溢出来，给的生命逐渐长成。我很渴望为姐妹们祷告和做一些让她们感受到上帝爱的事情。我现在没有很在乎别人的评价，以前服侍后很想得到遮盖的称赞或者点评，而现在因为我是从心里为主做的，而不在意这些了。回头看上帝的心时，让我每次伸手呼求他的时候没有一次落空。二，神医治了我伤春悲秋的性格和自怜。我的性格因为童年的成长经历，像被蒙上了一层伤春悲秋的滤镜，听悲伤的情歌体会心痛，周日的下雨天我就开始悲伤和无所适从，时常自怜，在伤口处不断舔舐，形成了习惯，写很奇怪的信和日记，记录那些莫名悲伤的心情。我通过讲述我的悲惨经历，想要赢得咨询师和同事的关注，但是这并不是我本来的性格，神创造的我的样子是乐观而自洽的。信主之后，我不断被主的喜乐和良善充满，主的爱大过我的悲伤，主的爱也大过我的痛苦。圣经中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照着做就对了。最重要的是把自怜的剧本用圣经的真理替代。当我又觉得不公平的待遇总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就宣告神是公义的神， 我不需要自己为自己伸冤。神应许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知何时开始，我不再听悲伤的歌曲。日记中记录的都是感恩和见证。周日晚上，我们就一家人抱在一起祷告。那层伤春悲秋的滤镜，换成了靠主喜乐的滤镜。从为什么使我经历到这些，到感谢主你给了我如此多的恩典。感恩让生命重新焕发了活力，从内而外的喜乐和年轻。三，神让我饶恕，除去我的苦毒。饶恕我爸爸一直是我的功课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认为已经完全饶恕他了，因为我长大后跟他保持着朋友的关系，无话不谈，所有人都觉得很诧异，我跟我爸爸现在的关系这么好了。事实上，这样的无话不谈并未触及到很深的层次，聊的都是对一些事的看法。我爸说他不是不爱我，只是想逃离那个环境，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会选择不离开我。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像我的妈妈一样，为了我而牺牲自己的后半生。这一次医治之旅，我发现自己因为他失信的一件事而一直耿耿于怀，根源在于我觉得我爸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，我不被重视。在心里不断重复这些事情，很想当面对质讨回公道。后来我学习到饶恕是一个选择，并非认同对方做的是对的，并非一定要跟对方和好，而是让神坐在宝座审判而非自己。跟随微牧21天的医治之旅，饶恕苦毒，我在灵里看到自己从那个宝座上下来，依偎在耶稣的脚边，觉得好轻松啊。我不再耿耿于怀那件事，也不会因为想到父亲就觉得情绪激动，而是很平静。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或联系他或静默，不会纠结或者刻意冰冻关系。最后，我想用感恩结束我的生命见证之童年篇。我感谢神给我一个用生命爱我的妈妈。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才体会到我母亲的不易，她的坚韧和专注和她过去所做到的都让我无比钦佩。我感谢神没有让父亲把我带走，因为电视上演的后妈都不是很好相处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。他对我爸有诸多控制，或许我可能上不了大学。我感谢神看顾我们娘俩，在我成长过程中虽然小病不断，但是没有大病大灾。我感谢神让我不看环境，只专注最重要的事情，用努力让我的母亲付出有了价值。我感谢神让我遇到了很多的好心人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传递了无比珍贵的爱。
是的，我也感谢神让我们在玛利亚姐妹的见证里看见了现实的残酷，也看见了神的手如何在裂缝中工作。他不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是神一步又一步把他从心灵的深井中拉起来，擦拭、修补、重建。他愿意把这些最深的伤口摊开，不是为了强调自己的痛，而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。神的医治是真实的，他的陪伴从不缺席，他的恩典比黑暗更深。愿他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提醒，生命中最难说出口的痛，正是神最想亲自触碰、亲自医治的地方。当他开始工作，人会变得柔软、自由，也重获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啊，今天我们为玛利亚姐妹向你献上深深的感谢，感谢你没有放手，在她人生最深黑暗的井底，你仍然伸出手把她拉出来，感谢你保守她度过无法承受的童年、破碎的家庭、孤单的成长，从那些碎裂里慢慢雕琢出一个柔软、坚韧、真实又美丽的生命。感谢你在她的眼泪里临近，在她的恐惧里拥抱她，在她写作时让她再一次经历更深的医治。主啊，我们为她如今的勇敢献上感恩，愿意把自己的故事献给你，也献给家人们，成为别人的光，别人的盼望。愿你亲自守护她的心，恢复她的灵，使她越走越自由，越走越精神。祝福她往后的每一天都不再被过去的伤害定义，而是被你亲手写上的荣耀定义。愿她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医治，愿她接下来的每一篇见证都能成为更多人的盼望，愿她的故事成为更多人的突破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她最深之处做工，也谢谢你让我们借由她的生命看见你的心，看见你大能，看见你的恩典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